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说到这个社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后天的社恐。我首先不知道 Joyce 在台湾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回国去探亲的话，你到超市去买东西或者理发，他会不断的给我安利啊，给我推荐。你知道我本来只是去洗个头，他会叫你剪头，然后再来一个离子，再来烫一下，再焗个油，然后再做个保养，不断的给我安利。然后你知道后来就是我到外面，我就很长一段时间回家我不大去剪头发，我想女生嘛无所谓，头发就留长一点，就会让我有一点社交恐惧，我就不大敢去理发店了，就是因为他们太爱给你安利东西。到超市里也是，
一个头发300块钱做一个焗油3000块钱
就是那种不堪其扰，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 Joyce 有遇到过吗？就是你只是想去剪个头发或洗口头，但是他会给你安利一大堆的东西。
实话说我觉得还好耶，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看见那个苗头嘛，如果他已经开始就是跟你，你知道那个对话的方向是往那边走，我通常就是把眼睛闭起来装睡。我没有遇到太多就是非常强迫性的这样子。
这个弄得我都有点后天社恐了。哪怕你就是闭着眼睛，他也会在边上，姐你看你的头发都分叉了，姐你头发感觉有点没有光泽。我觉得大家笑了是不是就是有遇到过。
你不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就不会说不吗？特别爱面子不好意思
啊，我会做，我会说不要，但是他还依然有特别好的耐心。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拒绝了焗油，他可以叫你来个离子烫，然后你拒绝了离子烫，会叫你再做一个发膜。就是你有你的张良计，他有他的翻墙梯，永远有一个下一句茬在等着你。有是吧？
我就发现说回去的话，如果去出去外面剪头发，就本来这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即使你不要，你回来的时候不是因为这整个交流的过程很让你身心愉悦，你至少你剪了个头发你觉得很开心，但在国内你就是一定要板着个脸，你知道吗？你就要让人知道说你的脸好臭啊，我不敢，对对对，我不敢打扰你了，然后他才会停止向你销售一系列的东西。就像你说的，他不会停止在一个套餐，就是永远他都有东西来卖你的，他套餐推不出去，
这个方式
他就可以推双十。
我在国内剪头，我是你看欣姐知道我后来为什么自己剪头，自己买了一套剪头设备啊。我在回国之后，我因为我好几年没在国内剪头了，有一次我剪头，简直就在那儿，他是用各种手段让你办会员卡。就是说你剪
对对对对对，把会员卡这个茬儿给漏了。
最悲催的就是办会员卡，各种卡，什么美容卡、按摩卡，然后什么什么中医治疗卡，一大堆卡，最后发现没用几次，或者电好了关门了。
你可以不理会，你可以板着脸，但是后来来一个小妹妹跟你洗头，然后洗头一看你还不动声色，
美人气了，
再来一个小妹妹给
你
来，
你那个是美人计吧？
按摩，对吧？然后层层的理发师本来你觉得挺专业，一开始他也不动声色，根本不跟你说推销对会员卡的事儿。当你剪完了，你一夸他，哎，头剪的不错，哎，那大哥来办个卡吧。
对，我都不敢夸，我根本不敢夸。
百分之6-7总有一计你要中的，美人计中的比较多。
对，太崩溃了。
我觉得很多社恐就是由强迫症培养出来的。
哎，我觉得就是
逼出来的。
确实，
这种性我也不会跟他像板着脸啊，或者装睡觉啊，或者不说话，我直接我自己买套设备，我自己剪行不行？
这把人都逼成这份儿上了。我觉得我还是挺乐意跟人聊天的，就尤其是你像做记者的一种本能哈，阿丽霞，像我们就是你特别想知道别人的生活，挺有意思。就不管什么样的社会的各个工作岗位的人，你跟他的聊天，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学到知识的。但是你跟人去聊的时候，你就发现现在就是有时候回去就是我们家一个理发，更别说赶上这个美容院了。哎呦，那个给你推销的，我觉得我这样我不算社牛吧，我绝对不社恐的人。聊到最后，我就一听到回去，我妹就给我说：“哎姐，你回来了，我带你去我们那儿有那种干洗头的那个洗头的那连锁店，连洗带按摩。”哎呦我的妈！去一次以后，你吓到最后我真社恐了。一个我就还有就是买衣服，到衣服店里，这个衣服上身到底好不好看，是一通给你夸，夸的我自己老脸都挂不住了。你去买个洗发水也是，超市里面各种各样的这种推销。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这种把我搞成一个后天社恐了。
我觉得社交的本质是为了得到快乐，不是为了自己给自己增加负担。比如说我去剪头发，我非要闭着眼睛，其实我想睁着眼睛，但为了防止他推销，我得闭着眼睛，就感觉就是他很舒服，然后我很不爽，那我去就是说社交利益。而且现在就是比如我有时候觉得啊，那个人我不是很想见，感谢 COVID 有个很好的借口，就我们在网上聊一聊就好了，不像以前啊，大家就好像默认的你一定要出去喝杯咖啡，一定要见一面，那你感觉那一小时你过得很不开心，那你现在就觉得哦，我们在网上聊，那随时可以结束，随时可以下线。这个关键是自己社交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说是迎合别人，或者是我自己得到不快乐。
就是快乐的社交大家都喜欢，自己没有办法还必须面对的社交大家都不喜欢。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心胸要宽阔，就是说不管你在社会交流，在家庭啊，或者在各个方面，只要跟人有关系的地方，你的心胸要广。要想社交好，你火车心胸跑，你在心里边能跑火车，那你能什么事儿你都装得下，你就快乐了。然后
都变成了嘴上跑火车了。
对，我觉得欣姐应该是典型的社牛，就是
吓我一跳，我也典型的嘴上跑火车，吓我一跳。
就是你不同的声音都能进到你的耳朵里边，但是它进不了你的心里边。不同的人，然后让你开心的人也好，不开心的人，你装一大堆，还有富裕空间，你宰相肚子里边还能撑船，还有大轮船可以跑，所以你就永远不会觉得有社恐的问题。对吧？
哎呦，社恐也有的，也有的。
有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社交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心理舒适度。
对对对。
如果你跟一帮朋友在一起，你感觉很舒服，就自然交流就畅快了。如果你觉得都谈不到一块儿去，都不舒服，肯定就变成社恐了。
所以我觉得它里面，对这个社交里面还包括就是。你去与人交往，还是你再去为了应酬、工作应酬，或者是放一些
敷衍
应酬？我觉得这是关键点。对，你可能跟朋友交往，然后呢，你跟一些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一起出去玩，一起去聊天，或者一起做某些事情，一起去做一些社会性的活动，这个可能就更广泛的定义为社交。那么，比如说。我没办法，我还要跟这人谈生意，我还要跟这种我不喜欢他，我还要跟
他就带着任务去。
对，他这就是应酬。那你像我们打个比方哈，去做一个美容也好，做一个头发也好，这是我必须要去弄的东西。然后呢，你去了以后又要面临这些东西，你要面临你我是选择花冤枉钱，还是我就是装聋装哑，是吧？你这个时候你很难受。
就是说到这个社交舒适度，我们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如果自己觉得舒服的话，社牛就是没有必要去往社恐方面去收回来来约束自己。那作为社恐来说，其实也完全没必要逼着自己去社牛，因为你觉得怎么舒服就好。有时候因为社恐的话，
开心怎么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适合自，比如说每个人性格，我性格就是喜欢我独处，是吧？我就喜欢做呢，
自己相处，
不与太多人交往的这样的工作。很多人就像我有朋友，他学画画的，还有他学设计的，就是很多他们就是在自己的小屋里就可以完成，他很享受，他这工作他也愿意，那他就享受好了。那有的人我就喜欢与人交往，我愿意，我开心，是吧？那你不能把他逼到房间里面，就是每个人自己按自己性格去选择。就是我觉得跟曲阳刚才说的，他说的非常好哈，就是你要掌握你自己的社交技巧。比如说我跟什么人我都能够相处的好，但是呢我有我自己选择的权利。我喜欢社交的人我就去社牛去，我喜欢在家里的人我就社恐来，就是这个。我是自己这样认为的。
那像这种社恐社牛，它是不是一种现代社会中比较容易催生出的产物呢？因为现在社会就是要求我们做，不管男的女的都要很多的参与这个社会活动，不管是被迫的去每天带着上坟的心情去上班呢，还是说要跟朋友相处，要谈生意哈，到外面，它也是社会，你像这种现代社会催生的产物。像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还有机会有，就是选择多了，可能有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头痛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还好啊，就是尤其这个新冠这个以后，很多行业都催生了，你有些课可以通过线上上，然后有一些工作你可以从线上交流。就据说哈，我这个没有什么科学观点，我看到一些人认为说未来的几十年它都会有这个模式，很多东西在线上就解决了。我觉得像以前你必须要上班，必须要去打卡，是吧？然后你就像你采访一样，以前在电视台一样，你每天必须要，你不是朝九晚五，但是你必须要去上班嘛。
对 对, 对。
但是现在很多事情都可以在线上完成，我觉得反而要比以前对这种社恐的人更宽一点，有一个更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途径去生存。
那 Joyce 对这个是最有发言权的了，因为 Joyce 现在好多的工作啊，包括都是远程办公的。你更喜欢这种远程办公，还是说以前那种面对面的线下的这种工作呢？
我特别喜欢现在就是远程办公，但是这不
代表不想跟人打交道，
不代表说我不喜欢社交，对对对，只是因为远程办公就是远距工作这样的方式对我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便捷度，而且它不限制我在世界任何的地方工作。像我现在其实是在一个北欧的公司，刚刚我们讲到芬兰人就是对社交方面特别的冷嘛。那我其实我们整个公司都是北欧公司，北欧同事特别的多，其实我们也挺有感的。其实但是后来就是跟他们交流之后，其实他们也对于社交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模式，或他们的一个想法，或他们的一个习惯。但是我觉得远程工作或是远距工作这样的方式，其实它并不单单只是因为社交方面的限制。当然我觉得未来的可能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这个工作方式是不会离开的。现在大家的就是各种大的企业啊，什么 Facebook、 Twitter 然后 Amazon 各种大公司都已经宣布说疫情就算结束，他们也会让员工长久的可以保持就是远距工作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要看个人，就是有人可能他的个性的关系或者是他的整个生活的方式，他的确因为远程工作他可能会在社交方面会压缩他的时间也好或是次数跟各方面的。就有一个调查嘛，就是说远距工作对于员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抗击孤独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社交障碍会增加社交障碍。这个是的确是调查就大数据来讲的话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并不影响我想要跟比如说朋友也好啊，或是家人啊，或者是说同事啊，就是线下面对面的一种社交并不影响，只是工作上就变得很便捷。我也不想回办公室工作，但是原因不是因为我不想跟同事交流，而是因为我觉得远程工作带给我很大的便利。
对，我就刚刚这个事情就正好是最近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已经允许了，就大家都回来工作了，但是也允许说大家每一个星期有两天可以是在家办公的。但是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发现说因为大一点的公司团队很比较大的话，你其实是要互相就是团队之间的那个合作是很重要的。但是发现就是现在发现说因为大家的在办公室的时间又不一样，然后远距办公，然后再回封了两年回来工作的话，会发现很多同事在收手在社交上面有一定的障碍。所以我们现在公司就是绞尽脑汁，我这份工作就是现在很多时间就绞尽脑汁在想说应该怎么样能够举办一些活动，或者是说通过一些社交来增加大家就是对工作的一些就是一些对工作还有社交多一点点热情。所以就是远距办公，我虽然很同意远距办公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我个人也觉得说我已经可以看到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肯定很多人他在社交上面的能力肯定会有一定的退化的。
并遥望的窗外坐在办公室里面。
这个特别有趣，就接触了好几家公司的同事啊朋友都跟我聊一件事啊，就是公司会发个问卷调查说一周 5天请问你们想几天回办公室。
一天都不想回。
这太夸张了，公司的老板
这是我的内心。
办公室白租了。结果大部分员工是只想回2天3天在家。但是公司最后出台的 policy 都是啊，根据我们的调查，你们要有3天回办公室，就是3天跟2天大家在拉锯，就差那么1天，所以大家其实好像还在家多一点好一点。但公司希望大家多回来一点，因为毕竟房租啊，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就是员工之间的交流，而且合作，包括很多人在家摸鱼。我经常说那个，比如说那个你 Teams 啊，或者你的 Skype 怎么在线，还有各种现在网上还买那种就是工具，让你可以摸鱼，人离开了，但显示你长期在线。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都在想办法怎么样多点在家时间，我觉得。
这个其实就是社会社交的角色不一样。你想，就是公司有的让你回去，谁想让你回去？主要是老板想让你回去。
这就是我们叫牧羊人心态。牧羊人看不见自己羊的时候，心里就是发慌的。哪怕这片羊儿依然在草原下祥和的吃着草儿，但我们作为这些羊儿来说，其实还是就向往窗外的这个蓝天白云和自由啊。当然，我们也是在干活，有一种感觉，就像小时候，如果你做作业，父母守在你边上做是一种心态，哪怕同样是做作业，父母不守在你盯着你，你又是另外的一种心态。
嗯，是的是的。
就觉得职场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场所，因为职场来说关系太复杂了，大家都有一定的利益纠纷在里边，所以在职场里边不是每个人都是很真心的去就是纯粹的社交，只是为了一定的工作升迁啊，这些做出的一些姿态吧。
这我倒有不同的看法。你社交就存在这个真心和不真心，因为你在职场，你面对的它也是一个社交的一种形式，所以你如果你职场里边，那就要职场的方式社交，是吧？你在跟朋友交心的时候有交心的方式社交，但就是说，如果说你回避了这个职场的这个环境，那就是你就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舒适的一个社交环境，他就还是属于不叫社牛了。社牛的人是你在不喜欢的场合里边，不喜欢的环境里边同样很牛。比如说你不拒绝，
他内心的煎熬你不一定知道啊，亲。
就像我一样，
内心的煎熬
他都觉得我是
你要战胜自己内心的煎熬。
对呀，他为了自己职业的发展顺利，他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这就不叫社交了吧。
南玉这个我是很理解的。我刚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有位上司给我的一个建议我记到现在，他说就两句话， be friendly with your colleague but don't be friends， 就是对你的同事要非常友好，但是不要跟他们做朋友。但当然就是说，这你也不是绝对的。你
哦，原来西方也有这样的话哈。
有，是英国人跟我说的。还就当然也不排斥他们，就可能本身自己的 culture 自己的文化就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我记到现在，然后当然我还是有从我的同事里面交到了朋友，但是我一直记住这两句话，就是你不要好像把你的同事当成真正的朋友那样去处理，除非你们走到那个地步，就走到那个境界的话，那你会自然而然成为朋友。但是就是对，就我，所以我真的刚刚听到南语的话，
无需刻意而为之哈。
是的是的。
其实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远交近攻，大致的意思跟这个是差不多，但是可能这个话呢更加世故了一点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在社交场合，不管社牛还是社恐，都是我们说人追求自身价值的过程，都是其实在不断的和自己的和解的一个过程哈。就是哪些人我可以选择原谅，然后哪些地方我可以选择就是承认我自己的不足，就是每一件事我们只要知道自己在做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不用就是特别南辕北辙的去迎合某一些人。但是有时候人在职场吧，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也会没有办法的。就刚刚讲到的，还这个安安提到的老板那句话，我觉得倒是今天是我蛮大的一个收获。
我所以我记到现在，我就觉得说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那个就是人家给你的建议反而是最受用。
大道至简嘛。
对，是的是的。所以对，还有社交社牛，社交确实就是一个手段。你可以变成一个很社牛的人，但是你可能就是说重新出发，有可能你的心里是有点恐惧的，但是只要你的手段够好的话，其实说不定你就会慢慢的就这社交的一种牛逼症就会变成你的性格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我可能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请佳音姐来给我们现场指导工作。我觉得我们就这个话题以后将来是请佳音姐专门抽时间跟我们大家来上一课，就是如何妥善的处理好周围的一切关系。其实处理人际关系就是这个社交的一种能力。
对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对话后浪，也带来自己很多的真知灼见和生活经历哈。那不管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是社牛还是社恐，我觉得都没必要去为了迎合他人来打破自己内心这种原有的这种平静，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个社会我们一直在说社会呀，包括工作职场给我们的压力已经太多了，也无需把自己逼得太狠了哈。如果您想释放一下自己，也不妨经常听听我们的对话后浪，也许在当中我们有一些嘉宾的这个话呢可能正好就说到您的心坎里了，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呼应。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